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挥别毒品，重塑人生。故事的主人公阿峰从小在家暴和无神论灌输中长大，只认弱肉强食之理，对社会充满了怨恨和仇视。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法轮大法，从此挥别了毒品，挥别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走上了阳光大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阿峰从小被父亲虐待，是在残酷的环境下长大的。在他刚学会说话时，父亲就教他用脏话骂他母亲，他也经常看到母亲被父亲殴打辱骂，而他的父母和亲人之间也总是争吵不断，相互算计埋怨，无休无止，没有安宁。作为孩子，阿峰丝毫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和童年的快乐。年幼的阿峰常常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淤青淤血随处可见，就是被打得跪地求饶，哭肿了眼睛，喊哑了嗓子，父亲也不放过他。家暴使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怨恨。上小学时，阿峰无论怎么努力学习，都无法逃脱父亲毫无理由甚至蛮不讲理的体罚和虐待，于是他开始变得厌学。由于学习成绩下滑，引来了老师的不满和憎恶，老师便经常叫阿峰的父亲到学校来，当着他父亲的面鼓动全班学生检举揭发他。父亲从不会顾及他的自尊，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抽他耳光，将他从课桌椅上打倒在地，拳脚相加，拿椅子砸他。因此他时常遭到同学的排挤、嘲讽、歧视和侮辱。所有的委屈和不公让阿峰备受煎熬，心灵极度扭曲，他对人生充满着困惑和无奈，对家庭和学校充满了仇恨和抱怨，他看不到生存的希望和生命未来的方向。因为活得很苦，阿峰很小便对人生有了追问。在他七八岁时曾经问过母亲，我从哪里来，将来到哪里去。母亲说，你从我肚子里来，将来老了会死，死后化成灰，什么都没有。阿峰听了内心感到无比的绝望和失落，抱怨母亲为什么要生他出来承受这种痛苦。后来学校老师带学生们观看了人类的起源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科教片后，阿峰便开始接受了人死如灯灭的说法。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阿峰从上中学开始结交社会上比他年长的混混做朋友。他开始抽烟、喝酒、逃夜、拉帮结派、打群架，成了问题少年。但当时的他却觉得很开心，因为至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人欺负。相反，那些曾经欺负、伤害过他的人开始变得害怕他、敬畏他。阿峰第一次感到自己在世上终于有了站脚的地方。到了初二下半年学期，阿峰就被送进了攻读学校。在那里，同学们交流的话题充斥着暴力、色情、黑社会等内容，他被污染得很严重。阿峰初中毕业后辍学进入了社会，他从事过许多行业，碰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所有人的价值观几乎都是一样，除了多赚钱、赚更多的钱，就是想着吃喝嫖赌，用更多更大的欲望来满足充实精神世界。阿峰也不例外。阿峰从18岁开始嗑药吸毒，他生活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堕落。2010年通过朋友转发的一条手机短信，阿峰获得了一个直连网站，从而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当他第一次看到九瓶共产党时，很快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所震撼，并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一个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和一个号称信息发达的国家，却从来没能听到、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报道呢？当继续了解真相后，阿峰才知道，原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人们通过新闻报刊和网络媒体所了解到的信息，竟然都是被统治者层层审核、过滤、封锁过的。这不恰好说明了统治者有不可告人的事实真相需要隐藏吗？那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了解、认知、观察、分析，以致做出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对比渠道和权利，岂不是被中共侵犯剥夺了吗？偌大的一个政权，竟在言论自由面前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这也就更证实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在还原历史、揭露真相中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阿峰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竟然被欺骗愚弄了这么久。揭开中共伪光正的画皮，他看到的是一个恶贯满盈、血腥屠戮自己人民、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邪恶政党。中共从1949年窃国篡政以来，用西来的马列邪教思想理论，竟在和平年代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8000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土改杀地主，反右杀知识分子，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破坏传统文化，摧毁道德和信仰，六四屠杀学生，99年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做好人，甚至活摘他们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累累罪行斑斑在侧，罄竹难书。从那时起，阿峰学会了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客观真实的信息。他当时也明白了法轮功是被栽赃迫害的，但并没有进一步了解。在2012年的下半年，阿峰观看了新唐人电视台《世事关心》栏目的《幽潭婆罗花开》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两个专题节目，里面都讲到了转轮圣王传法渡人的内容。看完后，他产生了疑问：神佛到底是真是假？到底存不存在？说不上什么原因，此刻他的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激动，感觉这件事对他来说好像很重要。所有这些疑惑和好奇，引领着阿峰下载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去一探究竟。他看了没多久，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流，书中的字句深深地触动着他的心灵，他动了想要修炼的念头。阿峰用了3天时间看完了《转法轮》，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第一次感到生命充满了希望与美好。他开始上网跟着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学练功法，刚得法的心情是无比喜悦的。渐渐的，由于多方面原因，阿峰又被拽回了世俗的名利情欲中，脱离了大法。然而他却再也无法使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因为真善忍的种子在他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给了他无法更改的衡量标准。大法这面道德的镜子，将现实中的是非善恶、虚幻虚伪照射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通过反思和对比，阿峰最终决定还是要修炼。从2016年，他真正地走入了修炼，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聆听其他学员的修炼体会，他越来越能找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并努力修去这些执着，提升自己，也越来越知道大法的珍贵。阿峰经营网络赌球及百家乐的博彩生意，有着非常稳定的下线代理和赌徒会员，也拥有专门为他算账、收账、放高利贷凭账的团队，这为他带来了每月好几十万的收入。更多的时间，他都是在吃喝玩乐中结交和拓展更多的人脉，为新的生意创造合作机会。对于像阿峰这样没有依靠、生活在如此现实、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待遇做保障的社会，是很难放下这种金钱所带来的安全感的。但是阿峰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做到了。法轮大法让他清楚地看到，在赚取别人的辛苦钱的贪念中，输掉的却是自己的人性和良知。修炼大法后，他放弃了这个缺德的生意，同时对所有欠下的债务不再追讨索要。一次，一个急需用钱的客户用房产做抵押，向阿峰借了100万人民币， 说好一个月归还，可这笔债务拖了两年多，最终连本带息加违约金，阿峰得到了180万。修炼后，阿峰想到这件事，就用大法的标准做了衡量，然后主动退还那位客户50万。客户连声说谢谢，阿峰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是不会这么做的。阿峰也和客户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客户让阿峰转达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的感激之意。阿峰有一个朋友小潘，想购买一辆车，通过阿峰的介绍，花了17万向小张买了一辆奥迪车，但是这辆车的原车主竟然还有别的债主，另一群债主找到了这辆车开走了。于是小潘和小张双方一个讨要说法，一个推卸责任，阿峰就用修炼人的标准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才发现自己在生意上确实通过了不正当手段占过小张便宜，于是便承担了这17万给了小潘。去年外婆家房子拆迁，外婆要给阿峰房子和钱，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考虑到会引起姨妈的情绪，阿峰便坦然谢绝了外婆的赠与。大法让阿峰彻底摆脱了毒品、烟酒和所有不良嗜好，挥别了过去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修炼大法，阿峰觉得无比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